结束战争奠定基础，美俄多次秘密会晤。耶伦访华第一餐自费去餐馆，已经对北京画红线。人财两空，政法府傅政华豪宅拍卖无人投标，上海人因为走路违规被罚款。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8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当前俄乌战争打得难分难解之际，有消息传出，其实美国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及其他俄方官员已经曾经多次进行过秘密会议。美国国务院7月6号表态，这些秘密会议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美国政府并不反对。
美国 NBC 6号报道，这一系列的秘密会议是为了结束俄乌战事奠定基础，至少有一场是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当面会晤。四位前官员同两位现任官员透露，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举行的会谈是四月份在纽约举行的，长达几个钟头。即将卸任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和两名外交关系协会智库的前白宫官员参加了会议。另外 ,NBC 还透露，至少一位美国官员曾经前往俄罗斯。报道说，美国官员和俄方碰面，拜登都知情，但是就并没有对会谈作出指示。会谈的目标之一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同俄罗斯的沟通渠道畅通，并且为未来在结束战争方面可能的谈判、妥协和外交空间奠下基础。同拉夫罗夫会谈之后，与会的前官员已经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情况。就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表示，拜登政府不反对双方在这些方面进行讨论，但是就重申，关系乌克兰的事美国不会替俄罗斯做决定，亦即是美国政府对乌克兰战争采取的政策是不会在没有乌克兰官员参与的情况下和俄罗斯进行结束这场战争的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对此的态度是，他们不会基于匿名消息来源的报道发表评论，但是他们的总体立场依然不变，在没有乌克兰参与下的谈判无法决定乌克兰的命运，而谈判要是具体和公开的。本台粤语节目主持人石头认为，在目前的外交上一直都存在这种明暗外交的方式，目前美俄之间最好的方式也是这种办法，这样可以避免在没有兑现承诺的时候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同时美国这边应该每次在会议结束之后都会通知乌克兰的，咁先至能够保持沟通透明，双方都会知道目前嘅进展。而普京嘅心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日前又提出条件，话如果北约而家就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特殊军事行动可以好快结束，任何一场战争都能够好快结束。结束方式可以以签署和平条约，亦都可以好似美国在1945年咁样使用核武器。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六号明确表明，美国政府会继续向基辅提供武器，在乌克兰官员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可以企喺一个强势的位置展开谈判。石头认为，梅德韦杰夫的表态充其量是一种公开的姿态，表示一下俄罗斯的强硬不会有很大作用。美国国务院亦都会同样表态继续支持基辅，事实上亦都是一直这样做，那其实亦都是谈判筹码之一，互相出牌。乌克兰方面基本上都是在和美国有充分沟通之后会不失时机作出表态，这样才有机会展开正式的停战谈判，目前应该还在试探阶段。
美国财长耶伦6号抵达北京，第一餐同同事自费去餐馆。在美中关系跳水式崩塌的大背景之下，专家普遍认为耶伦今次访华很难有重大突破，而他本人在访华之前亦都已经对北京画出红线，话安全优先于经济，他访中仍有三大议题受到关注。
有微博大 V 潘潘猫7月6号下午爆料，在北京三里屯的云南餐厅一座一望偶遇耶伦。他们一行人没有坐在贵宾房，而是跟普通民众一样坐在大堂，点的菜是香草烤鱼、薄荷牛肉卷、凉米线、酸菜炒薯片、炒牛肝菌、大理雕梅小排骨等云南家常菜。服务员仲透露，耶伦好喜欢吃菌类食物，点了好几份。7号该餐厅亦都发微博说，看新闻的时间推算，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一落地就风尘仆仆嚟。据了解，该餐厅在北京使馆区附近，是各国驻华使节和随行人员经常去的一间餐厅，估计是美国驻华使馆推荐给他们的。耶伦今次访华有三大议题备受关注，包括美中半导体争端、美国对华关税和修复中美关系。有分析认为，对于美中关系修复，耶伦面临的五大难题，一是美中科技战越来越激烈，二是北京对外国企业的突击检查增加了政治风险，令外资企业更难在中国展开业务，三是拜登政府可能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四是全球已经掀起对中共的去风险化风浪，五是中共恶行不改，但是就一味要求美方改善关系。在美中关系不断下降的过程，北京多次将责任完全推给美方，要求华府必须承担关系破裂的责任，甚至认为修复关系是美方的义务。事实上，近几年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降，只是华府回应中共一系列不当行为的结果，其中包括盗取知识产权、实施跨国镇压和人权迫害、对南海非法的宣示主权、加速军备建设、增加在台海和东海的军事威胁、任意断绝军方高层对话，以及隐瞒疫情起源等等。耶伦本人在访华之前亦都已经对北京划出红线，他之前闪述过美国政府对美中关系设定的主要目标，并且强调美国不会在关系国家安全的关注作出妥协，即使中方迫使美国在经济利益上作出权衡，美国将会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利益，并且将保护人权同时寻求与中共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以及合作。
孙立军政治团伙的重要成员、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去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之后，个人财产被全部没收。他在北京的一套房产，今个月6号被法庭挂牌拍卖，该豪宅起拍价近2000万元人民币，比起市场价格低了600万元，但无人投标。北京房地产及业内人士说，政商界人士担心树大招风，即使有钱亦不敢买傅政华的房屋。
据房地产中介表示，今次被拍卖的是傅政华其中一个位于北京市崇文门幸福大街天坛公馆一个四房两厅的豪宅，总面积达到 236.07 平方米，拍卖起价是1,967,3,800 元。多个房地产中介比出的市场预期股价都是2500万以上。拍卖所得的款项将会上缴国库。房地产中介透露，目前围观的人不少，但是就没有人报名竞投。不过北京一位房地产中介人士对自由亚洲透露，傅政华的物业没有人敢卖，亦都不敢住。傅政华2021年10月落马，第二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个人财产全部没收，缓刑两年期满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和假释。中共中纪委的通告说，傅政华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参加孙立军政治团伙，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等等。傅政华在公安部任职期间，仲兼任中共610办公室主任，该机构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法外机构。傅政华亦都因为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目前官方媒体未公开高官房屋被拍卖的细节。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而 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富精华的豪宅在东城区崇文门是精华区树大招风，更何况贪官住过的屋总是感觉不是几干净，不如住些正常的屋安心。有这个实力不会买他的房屋，还有就是买了这些屋之后就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中共财政近来越来越陷入危机，各地当局为了弄钱各施手段，对民间的罚款亦都以各种名目花样百出。在四川成都开启了向行人罚款的先河之后，日前上海亦都有市民因为行路犯规而被罚款。
一名上海女士公开了一段影片，说自己因为过马路违规被罚款人民币20元的经历。她说自己突然接到上海交通警的简讯通知，说她7月1号在一个路口未按交通灯指示过马路，而且违法行为被监控影低。交通警要求她下载上海交警的 App， 或者亲自到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又或者缴交罚款。她按照指示下载了相关的 App，查到自己的违法记录，其中还包括她和丈夫过路口斑马线的多张相，被逼交了20元罚款。她想翻起可能是过马路那阵没注意交通灯，但是她感叹上海为什么这样离晒大谱。根据影片，这名女士是在过马路那阵被路口的监控影了相，然后官方系统通过技术手段确认身份，直接向他本人发简讯催交罚款。网民纷纷议论，都到了硬过拔毛的地步，那真是好日子还在后头了。之前在6月1号，成都市就有一名男子因为一路打电话一路过马路，被交通警罚了5元，一度引发热议。网民感叹该男子是全国行路被罚款的第一人。而在更早之前，浙江省、河南省多地已经下令对过马路看手机的人进行罚款，甚至行斑马线那阵浏览手持电子设备都要罚，最高罚款200元。官方名义上说那是为了行人和车辆的安全，但是很多网友更多认为就是为了创造收入罚款。还有网友嘲讽老百姓全身都是宝，行路罚款的时代来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见到一位网友讲了这样的一件事，他说有人经常说事实是你与人为善，他们会觉得你软弱好虾，处处拿你来开玩笑，你为人诚实不耍手段，他们会觉得你无能，你对赚钱没兴趣，他们会认为你是个废物。他们是谁呢？朋友，你觉得他们是谁呢？其实觉得这里说的他们是一班可怕的生物，腐蚀人的灵魂，根本不是正常人。跟这些人辩论就好像你跟傻人吵架一样，他们一定会首先将你拉到跟他们一样傻的层次，而且用他们在傻人界多年的知识经验来攻击你，直到你完全败阵，令你觉得自己连傻人都不如。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见过他们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